第十八集。
望着那些以前只在油画与水彩画中才得以见识到的街景，我开始想念我的家乡，那个生机勃勃而又杂乱无章的乌油城，开始想念我的母亲，还有生死不明的胡淑仪与都金府里那些与我有染或无染的女仆们。不过说到底，韩野贫终究是个通达的好女人，一个聪慧的好妻子。她一眼就看透了我的思乡之情，所以每到一个地方都会亲自去菜市场挑选那些适合做中餐的鱼禽与蔬菜，然后借旅馆的厨房为我烹制。韩野贫的厨艺日渐精进，可随着肚子一天天隆起，他系上围裙后的背影活像个臃肿的意大利厨娘。我的兴趣终于又回到了女人们身上，不管金发碧眼的希腊姑娘还是皮肤黝黑的西班牙女郎，她们的热情足以融化任何一颗漂泊男人的心。可是每次从那些烟花女子的床头离开，我难免都会有一种失魂落魄之感。穿行在异国他乡纷繁的街头，我是那么的孤独，那么想念那些远在天边的人们。一天深夜，我在旅馆的床上惊醒，发现韩野贫正在枕头的另一边看着我，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亮。
你把眼睛闭上，
你吓着我了。韩野贫就像睁着睡着了那样，过了很久才笨拙地翻了个身，背对着我，一直到天亮都保持这个睡姿。我们这场环绕法国的散漫之旅终于在韩野贫的噩梦中提前结束。他一开始是整晚整晚的失眠，致使他已经发胖的身躯迅速的消瘦。等我们回到巴黎，他的脸上已经没有一点血色，整个人也像条被风干的咸鱼，只有肚子高高隆起，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异味。但他仍然坚持每天沿着塞纳河，从我们的公寓一直步行到巴黎圣母院，风雨无阻，因为他深信运动是让孕妇顺产的唯一方法。事实上，韩野贫得的是产前抑郁症，这种病症还极其有可能会延续到产后，让一个神志正常的人慢慢演变成一个精神病人，但也可能随着孩子的出生烟消云散，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是很多医生诊断之后给出的结果。韩野贫将信将疑，因为他每天任何时候只要脑袋一沾枕头就做各种各样的梦，可每个梦的结局都是相同的，都是我们的儿子卡在他两腿间，血肉模糊地呼喊着妈妈。只是韩野贫从来没有想到过他的头一胎生的会是个女儿，而且就生在他每天走向圣母院的途中。巴黎深秋的清晨薄雾如纱，韩野贫走到一半的时候回头对着身后的女佣说，
素贞，我怕是要生了。
素贞是个缠着小脚的过来人，被贩卖来法国已经近20年，她把韩野贫扶到了河边的长椅上坐下，伸手往她湿漉漉的裙子里掏了把，说，
太太，脑袋都出来了。
我的女儿迎着塞纳河上的晨光降临人世，2天才在医院里发出了第一声的啼哭。我长长的松了口气，对躺在病床上的韩野贫说，现在好了，哎，你们娘俩都没事了。
万能的主啊。
韩野贫转眼就恢复到她怀孕前的表情，波澜不惊地看着我，然后平静地合上眼睛，用法语吟诵了句。他坚信是万能的主保佑了他与我们的女儿， 他还坚信自己绝不会成为一个精神病人，因为万能的主是无处不在，而且时时刻刻庇护着我们。但这并不是他信奉天主教的理由。韩冶嫔信奉天主完全是受到了主的光芒照耀。就在塞纳河边的长椅上，在女儿脱离母体的那一刻，他在晨光中见到主踏着彩云站在河边上，披着一袭白色的长袍，留着闪光的胡须。他在光芒中凝望着韩冶嫔的眼神，就像他慈祥而睿智的祖父。所以韩冶嫔自作主张给我们的女儿取了一个法国名字，玛丽。等到这对母女一起受完洗礼的那一天，我站在这些观光客的中间，长久地仰望着圣母院大殿里的天主与他的圣徒们。这时韩冶嫔抱着女儿悄无声息地来到我的身后说，
你在他们脸上看到了什么？
他们都像是得了白内障。
那是悲悯，主教我们都有一颗悲悯之心。
韩冶嫔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当然我是绝不会跟随他们母女俩入教的，我宁可成为这个家中的异类，一个在欧洲大陆上游荡的幽灵。这是安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他不仅仅是我们家的翻译与语言教师，现在还成为我们这个家里最可信赖的朋友。我要过了很久才知道，原来他还是位哲学爱好者，一直在研读卡尔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著作，为此才自学的德语。安先生不停地参加各种各样的集会，在咖啡馆里谈论着苏俄的外交问题、中东问题、西西里问题与英法的分歧。那些地方每晚都聚集着巴黎最时尚与最激情澎湃的一群人。不管你是艺术家、商人，还是来自于贫民区的侍者与工匠，不管你是来自世界上哪个角落，夜色下的城市里就像有一团燃烧不尽的火焰，撩拨着每个想入非非的人。一天晚上，安先生扶着我从啤酒馆里出来，走在深夜空旷的街头，我醉醺醺地对他说，现在是两个幽灵在游荡。安先生笑了笑，又旧话重提，建议我去上学。
哎，你说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没进过大学的校门是有点遗憾的。
我的遗憾啊多了去了。说完我还想对他说，我最遗憾的是连一场真正的恋爱都没谈。可话还没说出口，就有一股莫名的伤感就着酒劲儿涌上了喉咙。两年后韩冶嫔为我生下了一个儿子时，我已经完全适应了巴黎的一切。他的日常生活与寻欢作乐的方式，我比法国人都要酷爱他们产自波尔多地区的红酒、香槟与白兰地，整天不分昼夜地混迹于咖啡馆、酒吧与夜总会，为此还专门供养了一名在红磨坊跳舞的金发女郎，与她众多的情人们一起分享她的爱情。有时候为了与这名多情的舞女幽会，我不得不等候在她楼下，一直要等到她某位先我而来的情人离去才能上去。这是一名绅士的风度，而我更享受的是那些等待中流逝的时光。他们会让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名中世纪的骑士，风度翩翩地守望着自己的爱情。我曾无数次站在他鞋帽间的那面穿衣镜前，觉得如果不是肤色与眼睛，连我自己都会把自己当成一名巴黎声色圈中的浪荡绅士。这天从舞女的香闺回到家里，我发现母亲又来信了。她的每封信都是寄给韩冶嫔，可里面的话大多是对我说的。每次都能看出来 里面尽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思念。这种思念随着日子越发的强烈，母亲的书信也愈发的频繁。但是这一次，他在信里说的却是我的父亲，说他又娶了房姨太太，跟上一个一样，仍然是经国女中里的学生。哼，现在那所由他筹办的女校都快变成父亲选妃的后宫了。然而我的母亲并不在意这些，她已经越来越不像孙归君众多妻妾当中的一位，她更像是父亲的买办与合伙人。她的眼睛更多盯在上海的租界里，盯在那条越来越为人所知的乌油路上。因为当一家家全新的公司在这条路上落成，里面许多的董事与董事长的头衔下都挂着我母亲的名字。为了区别租界里另外一位更为著名的孙夫人，母亲每次莅临上海滩，各大报纸都会把她写成孙钱玉兰夫人，而当面则称呼她为钱夫人。